弟兄姐妹圣诞节快乐平安。我们这次那个主题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想虽然我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也会背，可是神说这是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因为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常常会疏忽，特别遇到不容易的环境的时候。我今天坐以前的车，我开玩笑跟他说，以前我坐你的车，我常常喜乐没有了，我凡事谢恩没有了，只剩下不住的祷告。他开车开得很好了，就是我年纪大了。那为什么神要向我们定规，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第一个，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我想今天我们牧师们都已经提醒我们这一点，诗篇四十三篇。那当然我们的神也是一个不住祷告的神，我们的神更是一个凡事谢恩的神。那我想这三天我就每一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信息，我们今天都在分享常常喜乐，而且要常常喜乐。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可能因为自己的疏忽或者犯错，或者别人的过失，或者别人的诡诈，或者是大自然的灾害，或者是意外的灾祸，甚至是恶者的攻击，而使我们遭受极大的苦难、悲伤、痛苦、压力、绝望、忧虑等等。比方说我们失婚，我们失业，我们失恋，我们失去儿女，我们失去亲人，我们失去健康，或者我们车祸，或者我们意外。人世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我们的身上，或者各种天灾人祸，最近印尼的 tsunami 一下就死了几百个人。那有的人甚至一辈子走不出来。但神要我们常常喜乐，并不是说神不知道我们的痛苦，而是神不要我们被那恶者借这些忧伤痛苦来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生命，因为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而且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常经忧患，多受痛苦。可是我们今天牧师们也提醒我们，但耶稣却能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那个羞辱，而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所以主在受苦中，可是他是带着喜乐的，那种喜乐是有盼望的，那种喜乐是得胜的。喜乐，今天王牧师提到喜乐的本质，喜乐是神的本质。本质的意思就是他永远不会改变，就像神的爱永远不会改变，神的信实永远不会改变，神的圣洁永远不会改变，神的喜乐也是一样永远不会改变。那当然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全能，他是全足、全丰、全有、全备的神，所以我们的神他有一个喜乐的性情。那神也既然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所以神要给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神要我们像他，所以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所以神要我们在喜乐这个性情上像我们的神。神要我，神是不住祷告的神，所以神也要我们在不住的祷告这件事、这个性情上像我们的神。神是一个凡事谢恩的神，神也要我们在凡事谢恩上像我们的神。那当然我们人，我们 没有不，我们不像我们的神，我们没有办法全能全备全知全足全丰全有，可是这个喜乐的性情是建立在信心上面的。就像彼得告诉我们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为信他，就有什么样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那个喜乐是借着信心而神把喜乐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可以在神喜乐的性情上来与他有份。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救恩不仅给我们要救我们进入天国，而且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悲哀忧伤，心灵被囚的监牢。神更积极的作为是要医治，要释放，要安慰，使我们能够喜乐。还有一个弟兄，他结婚一年他就得了口腔癌。那他们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他太太小时候去过教会，但直到他先生以后就离开教会，没有再去过教会，直到先生得了癌症，他才想到小时候的教会，才回到教会去。那这时候他现在还没有信主，可是当他第一次在开刀麻醉的时候，他在睡着中的时候，他在异象中他听见背后有声音跟他说，我是主耶稣，然后有四个天使把他带到天上，然后他看见青草地，看见溪水边，看到小羊，非常非常美的景色。他发现那个景色景观跟地上的完全不一样。开刀醒来以后，麻醉醒来以后，他以为他是在做梦，所以他没有跟任何人说，因为他以为是一个梦，而且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弟兄姐妹，我要请问你们一个医学问题，请问麻醉的时候会不会做梦？你们都没有麻醉过哈，没有开刀过，麻醉的时候不会做梦，万一你吓醒了怎么办？我开过2次刀，心脏做心脏 bypass， 麻醉了你完全不省人事，所以麻醉不会做梦。所以你若是在麻醉，你是做梦，那一定不是梦，异象。所以，但是因为他没有信主，所以虽然他说主跟他说我是主耶稣，他也觉得那个景观很美。第二次他癌症又复发，第二次手术又是麻醉后，天使又把他带到天上，看见跟上一次同样的情景，好像那连续剧上集跟下集，这上次上集，这次看下集，又再次主向他显现，再次醒过来，这个弟兄第一句话就说我要受洗。而且他受洗后非常的喜乐，就好像感觉神的同在非常的真实。过了一年以后，他癌症又复发，第三次开刀，这次开刀20个小时，同样他又被带到天上，这次主用膏油来浸透他，他非常非常喜乐，很激动，他甚至不想再回到地上。当他醒来以后，他整个人被那个喜乐的灵浸透，好像飘在空中，那个病床好像是浮起来的。一连好几天，这个弟兄跟他太太说，你不要到加护病房来看我，因为他害怕打断他跟主甜蜜的交通。那个喜乐在把整个加护病房好像充满了喜乐的灵。第四次开刀切除整个下巴，然后用30公分的肚皮来补这个下巴，可是竟然他没有什么痛的感觉，仍然是充满喜乐。他看见天父，然后他就问天父说，我要回家了吗？那天父就是没有回答，只是对他微笑。 后来他说天父的意思是我回天家的时候还没有到。后来那个癌细胞又扩散又蔓延，这次医生跟他说我已经无能为力了，也不能开刀也不能化疗，我只能给你口服抗癌药。可是很奇妙的是，那个口服抗癌药的那个药量的剂量比那个化疗的剂量还低，可是竟然对他有效，而且他的肿瘤在缩小。所以主虽然没有立刻医治他，可是主用喜乐来充满他。肿瘤虽然没有消失，但是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虽然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可是神要我们喜乐是一样的。我不是要弟兄姐妹去追求那天堂的经历或者那种特别的经历，我只是要借着他的见证让我们明白神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赐给我们喜乐。我们为别人的经历我们感谢神，那我们也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经历来感谢神，因为神不偏待人。他的神跟你我的神是同一位，都是那位最喜乐的神。第二个，神要我们常常喜乐，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神喜欢看见我们喜乐。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对门徒的教训中，他说到最多的一个词是什么？喜乐，九次。今天王牧师他们魏牧师说腓立比书有十七次的喜乐，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到十七章那一段，在最后的晚餐对门徒的教训里面提到最多的话就是喜乐。第二个就是圣灵，真理的灵，或者是保惠师，共八次。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那里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十六章二十二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的，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十七章十三节，现在我往你们那里去，我还在这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的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关心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看见我们喜乐，第二个是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他求父赐给我们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第三个就是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当然我们能够有神的喜乐是因为圣灵的内住，所以神赐下圣灵是要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喜乐。耶稣说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神的喜乐，神的喜乐跟世上的快乐不一样，对不对？世上的快乐是外面的满足，可是神的喜乐是什么？里面的满足。当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门徒都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不久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的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喜乐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你有喜乐你就一定能够赞美，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弟兄姐妹，当人被神的喜乐的灵充满的时候，当然圣灵不仅是喜乐，圣灵也是仁爱，所以我们被神的灵充满，一定是充满了神的喜乐，也充满了神的爱。这个喜乐当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满足的喜乐的时候， 在当时的门徒当中，因为这个喜乐是那么的满足，以至于他们能够凡物公用，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脸盆、牙刷、毛巾、碗筷、衣服、棉被、枕头都是公用。小琪啊，你的牙刷给我用好不好？因为那个喜乐在人的里面，所以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而且都是一心一意的，都是甘心乐意的舍己奉献，同心合意的彼此相爱，并且是天天都是欢喜快乐，因为他们每一个时刻都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只有从神而来的满足的喜乐，我们才能够真实的甘心乐意的舍己奉献，彼此相爱。这些门徒是先被神的喜乐充满，才能够那么深的彼此相爱，活出主的命令。我们不是先努力活出主的命令，先怎么样彼此相爱，然后我们才能够得着满足的喜乐。不，神不是这样带领我们的，神是让神的喜乐的灵先充满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那么无私的活出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姐妹，我想今天若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夫妻，在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那若是我们里面没有一个满足的喜乐，我们里面没有一个真实从神来的喜乐，我们看很多事情都是负面的，我们多半都是彼此的数落，彼此的挑剔，彼此的责备，彼此的计较。在家庭是这样，在有时候在教会也是这样。所以若是我们没有在神那里得着那种满足的喜乐，弟兄姐妹，我们很难活出主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无论在教会也好，在家里也好，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好，所以神盼望我们喜乐，因为只有我们在喜乐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我们能够那样子的，因着那个喜乐满足我们的心，而使我们能够那么自由，那么释放。那当然第三个原因，刚才就像我们王牧师也提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当然因为当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那个免疫的细胞，我们体内的免疫细胞会变得很活跃。因为当然今天这次科学研究告诉我们说，我们神经的肽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会经由血液淋巴然后传到我们全身，那会使我们的免疫的细胞活跃。那当我们忧伤的时候，我们压力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压力荷尔蒙肾上腺激素，会使我们的免疫的细胞变得非常的缓慢，以至于病毒可以入侵，癌症可以发生。所以神要我们喜乐，因为那是在也就是说在我们所有人类的医学上面，神只给我们一帖药方，神唯一给我们的一帖药方就是喜乐的心，因为只有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是神所给我们的药方。那第二个，怎么样能证明我们生命中有神的喜乐？神要我们有喜乐，特别是在不容易的环境中。若是神只要我们在能够喜乐的时候喜乐，不能喜乐的环境中不要喜乐，那么主就不会命令我们要常常喜乐，保罗也不会再三提醒我们，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那我们知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而且他同时他也受到其他传福音的门徒的逼迫，可是他却为此而大大喜乐， 虽然那是一个不容易喜乐的环境，所以在腓立比书一章那里他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如何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就是在扫罗的在保罗的里面好像没有什么环境能够使他的喜乐为难。在雅各书一章三节那里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罗马书五章五节那里说，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彼得前书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在哥林多前后书十二章那里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逼迫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所以保罗把为基督受的试炼当作是可喜乐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中所提到的喜乐多半是指的在试炼中的喜乐。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喜乐，那是因为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喜乐。所以也就是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泉源，圣灵在我们里面，那是一个泉源，这个泉源也同时是喜乐的泉源。所以我们可以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泉源里面，来到这里这个泉源里面来欢然取水。所以我们看见当斯提凡当他被石头打死殉道的时候，那在使徒行传那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斯提凡他又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所以我们看见他被一个喜乐的灵充满，因为那里提到说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啊，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说，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当斯提凡被那个喜乐的灵充满的时候，那么大的喜乐，以至于他能够在那样子的殉道的那种这种试炼里面、苦难里面，他可以有那么样的满足。那有国内早年前有一位姐妹，他因为信仰的缘故，他就被抓去，他就戴上手铐。那么戴上手铐三天以后，干部就把他叫去问话，要他放弃信仰。那么他就坚持不肯放弃信仰。后来监所的人员就把他的手铐，把他反铐手在后面反铐过来。当这个双手铐在背后的时候，那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一个很蛮痛苦的一个过程。但这种手铐非常使他的肉体非常痛苦的时候，可是当他回到牢房的时候，那时候主的灵就大大的充满他，他就一直的大笑，一直的笑。那监所里面整个监所就听到他一个人在笑。那一个干部就说，你笑什么？别人哭都来不及，你还在这里笑，你还有脸笑，你真不知羞耻。可是那个喜乐太大，所以可是他说，他当他戴着手铐反铐的时候，他很不方便。他要睡觉的时候，他只能先跪下一条腿，然后另外一条腿再跪下，然后弯着身体慢慢的躺下去，而且他不能侧睡，也不能躺着睡，他只能趴着睡40天。可是这40天里面，他的手被铐在背后，可是他一样的刷牙，一样的洗脸，一样的洗衣服，一样的梳头，一样的吃饭。那个监狱里面的干部看的真是吃惊，真是没说不出话来。可是他就是神就他说他好像没有骨头似的，这40天里面他好像没有骨头似的。他的身体柔软到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后来监狱40天以后再把他叫去问话，要他放弃信仰 他还是坚持不肯放弃，他们就换了一个更重更大的手铐。这个姊妹说，当那个手铐铐在他手上的时候，他整个人在发抖，就发麻发抖。他说，我只能迫切祷告，我对主说，因你所受的鞭伤叫我得医治。我们知道那医治的原文也有释放的意思。他说，我只祷告了一句话，那个痛苦就立刻离开，我全身好像泡在温泉里那么舒服，让我饱尝主恩的滋味，浸透在神的喜乐中。所以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没有经历这么大奇妙的喜乐，也许我们没有经历到那么大的痛苦。那么很多的时候，神在我们试炼的时候，神要把喜乐赐给我们。所以刚才我读到的经文，使徒们一再提到，我们在患难中我们要欢欢喜喜的。那有一个小女孩，她打电话给她奶奶，说，奶奶啊，你什么时候来啊？你赶快来啊，你来看看你的闺女啊，她老是对我没大没小的，5岁小女孩，你赶快来，你来管管她好不好。今天我们一个小孩子稍微受一点委屈就四处告状，可是有时候那种试炼，若是我们没有被喜乐的灵充满，我们很难经历那个试炼中的喜乐。我们也可能一样四处告状，四处诉苦，一样没有出路。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常常喜乐？第一个，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天父面前。我们都知道浪子的故事，浪子为什么回家？因为他爱父亲，他想念父亲，他舍不得父亲，还是他变好了，他改过了？都不是，对不对？他回家唯一的理由是因为他穷苦，他潦倒，他落魄，他一无所有，他走投无路。可是当他回去的时候，父亲远远看见就动了慈心，就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亲嘴，然后要他的仆人，叫仆人把上好的袍子鞋子衣服上好的袍子鞋子戒指给这个浪子穿上戴上。然后父亲说，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又说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父亲不仅说我们当欢喜快乐吃喝快乐，而且这个父亲还坐月跳舞。因为当大儿子从田里回来的时候，他听见什么声音？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天父是多么的喜悦与我们分享他的喜乐。无论我们是多么的败坏，我们多么的污秽，我们多么的软弱，我们多么的失败，我们多么的不堪，我们走投无路，可是一旦我们来到父的面前，他多么的乐意与我们分享他的喜乐，而且他要把这喜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面前。天父不仅要与我们分享他的喜乐，而且神要把他喜乐赐给我们。我们看撒该就是这样，对不对？带着他的本相来到耶稣面前，当神的救恩之乐临到他的时候，他里面被神的救恩的喜乐充满到一个程度，他把他的财产一半都分给穷人了。那里面那个满足的喜乐，当我们里面满足的喜乐的时候，弟兄姊妹，外面的世界就再也不抓不住我们的心。第二个，我们要常常喜乐。第二个，喜爱公义，恨恶罪恶。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在罗马书十四章那里也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神要我们在生活中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有平安，有圣灵的中的喜乐。我们这样的生活就是在侍奉神。我们不仅神喜悦，我们也被人所称许，我们有才有更多从神那里来的喜乐的膏油，圣灵的膏油来膏抹我们，来充满我们。刚才我们提到，因为神的慈爱，神喜悦与我们分享神的喜乐，不论我们是多么败坏不堪、软弱失败、困苦，我们都可以到神面前来，来得着喜乐。可是神的公义，若是我们要一直的维持神的喜乐，我们要过一个公义的生活，我们要才能够我们一直保持那个神的喜乐，而且神要因着我们公义的生活，把更大的喜乐的膏油来充满我们，胜过膏你的同伴。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喜爱公义的意思就是恨恶罪恶。神所恨恶的，我们也当恨恶；神不喜悦的，我们也不喜悦。神不喜悦骄傲，不喜悦诡诈、弯曲、假冒为善、谎言掺杂，我们也当恨恶这些。在箴言那里告诉我们说：“说神不喜悦两样的砝码，不喜悦两样的升斗。”所以我们也应当有这样子的纯正的公义，我们没有两样的砝码，没有两样的升斗。所以我们若是想要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自己，我们也就怎么样对待别人。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也怎么样对待别人。若是我们对自己宽容，我们对别人也当宽容。我们容许自己犯错，我们也就容许别人有过失。我们不喜欢被别人占便宜，我们也不要占人的便宜。我们不喜欢被人背后批评论断，我们也就不背后批评论断。那所以那个是一个公义，那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就是公义。那公义就是恨恶罪恶。那有时候我们自己对自己很宽容，可是我们不一定是那样子的公义对待别人，甚至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有可能是这样。那有一个小女孩，她妈妈跟她说：“妹妹，你说妈妈可不可爱？”啊，妈妈你这么大老了还不可爱了？那你说妈妈漂不漂亮？你不漂亮了。那妈妈就说：“你怎么这个孩子怎么说妈妈漂亮？妈妈小孩不能撒谎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教孩子不要撒谎，可是有时候我们却喜欢听到谎言。那还有一个孩子，他妈妈说：“妹妹，妈妈跟爸爸吵架，你要站在哪一边？”他说：“我站在旁边。”那你到底是不是我生的？你不是常说我是捡来的吗？我们没有对孩子说贴心的话，孩子也不会对我们说贴心的话。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怎么对人，人也是怎么样对我们。在湖北大冶啊，有一个晚上，有一对父子骑着电动摩托车，因为晚上他们开得很快，就撞到两个妇人倒在地上。那后来一个死了，一个受伤。那这个 孩子这个儿子就要下车要去看那个伤者到底怎么了，这个爸爸就说不要去不要去，你赶快走赶快走，没有人看见，所以父子就骑着摩托车就赶快跑掉了。结果后来接到警察的电话，公安的电话，那个死的那个妇人就是他的妈妈，因为没有及时就医。因为有时候我们的不公义，神会把这个罪追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那么留意神的公义的性情，我们很喜欢神的慈爱，是神的慈爱是为着让我们因着神的慈爱而活出神的公义。一个人喜爱公义，他就会恨恶罪恶，神喜欢与这样的人同在，神喜乐的灵也很迫切的要充满这样的人。我们知道哥尼流一家他们是怎么被圣灵充满的，在使徒行传十章那里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当彼得被请来哥尼流家的时候，彼得在讲道的时候，讲到一半，道还没有讲完，圣灵就迫不及待地倾倒下来，充满了在哥尼流家屋子里的所有的人。他们都满心喜乐，他们说方言，他们称赞神为大。可是同样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彼得在当彼得来到撒玛利亚要为撒玛利亚的门徒祷告的时候，让他们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说，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撒玛利亚的信徒已经信了主，但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直到彼得来为他们按手才被圣灵充满。可是哥尼流一家还是外邦人，他们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彼得也没有按手，可是圣灵迫不及待地充满他们。为什么圣灵那样子的迫不及待要充满哥尼流？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说，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西彼得的西门来。因着哥尼流的虔诚公义，神已经等候要向他施恩。所以神用喜乐油膏哥尼流胜过膏别人。我相信哥尼流也许也有别的人行善，也有别的人祷告，可是神亲自为哥尼流做见证，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我的面前。也就是说，哥尼流他是一个非常真实公义的人，神可以为他做见证。他的里面和外面他是一样的，是一致的。所以你看，再到使徒行传那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连他的兵都这样说，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彼得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这表示哥尼流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是很真实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在家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在人前跟在人后我们是不一样的。 可是弟兄姐妹，神都在查看。台湾南部高雄那边有一个教会，他们教会跟一些企业商合作，有办了这个食物银行 Food Bank， 你们知道吧？就那些没有有缺乏有需要的人可以来领取这个食物。你知道当这些商家把这些食物送到他们教会来的时候，这个牧师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先把弟兄姐妹找来先挑，挑完了剩下的再送给别人。弟兄姐妹，这是教会公义。我们不是只有祷告，哥尼流不是只有祷告，他周济穷人，他是个义人，他是神和人都为他做见证。所以有时候我们用嘴唇亲近神，可是我们的心却远离神。因为喜乐有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这句经文的意思好像神在告诉我们，神借着圣灵赐给个人的喜乐有程度上的不同。为什么会有程度的不同？因为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程度不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喜爱公义多少，恨恶罪恶多少，我们就得着喜乐油膏抹我们多少。所以真实的信心是要叫使我们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活出神的圣洁公义。神就要用喜乐油膏我们，使我们能够大大的喜乐。我们若是喜爱罪恶，神的灵便不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会失去那个平安和喜乐。你看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哈，那里第七节到第十节，众妇女舞道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就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当扫罗因为嫉妒大卫而怒视大卫，第二天圣经说得很清楚，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第二天神的灵就离开他，神的灵与大卫同在。大卫喜爱公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 神喜欢看见我们喜乐。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是因为我们里面活出神的公义，而神把更大的喜乐膏抹我们。第三个，我若是讲完你们大概都要从窗户上掉下来了。学习哈拿来到主面前倾心吐意，当你不能喜乐的时候，罗马书十五章那里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因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充满你们的心。我们知道哈拿因为不能生育而被小老婆披尼拿来欺负羞辱，那么披尼拿常常用耶和华不使这个哈拿生育的话来激动他，所以哈拿心里非常痛苦，他非常愁苦。可是当他来到圣殿的时候，哈拿虽然心里愁苦，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在主面前倾心吐意，将他的愁苦告诉神的时候，后来神透过士师以利的口安慰哈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当时就从神那里得着了安慰，也得着了应许。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 哈拿当时就因着信而得着释放，从里面有一个满足的喜乐，所以他能够不再带面带愁容，他可以走去吃饭。虽然环境没有改变，可是因信而得到释放，当他里面满了喜的时候，所以哈拿在那里用诗歌敬拜神的时候，在那里感恩的时候，他说神用喜乐油代替他的悲伤的时候，哈拿唱诗唱的这样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哈拿不是在生下撒母耳之后才喜乐，而是在喜乐中有了撒母耳。这种喜乐才是真正圣灵中的喜乐，因为圣灵中的喜乐是不受环境的限制的，是因为神的同在而带来满足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当我遇到悲伤痛苦忧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凭信心来到神这里，向神倾心吐意，神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当我们被神安慰的时候，那个苦难就会过去。当我们被神的喜乐充满的时候，那个苦难就会过去。因为神有时候借着环境催逼我们来到神面前，为了使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喜乐。第四个，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保持神的同在。那这是大卫他能够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因为他一直留意保持神的同在。所以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大卫今天我魏牧师也告诉我们，他常常把耶和华摆在他面前，也就是他一直留意保持神的同在。他不只是来亲近神、渴慕神、寻求神，住在神的殿中，在神的殿里求问、瞻仰他的荣美。大卫同时留意保守他的心，非常的单纯而没有掺杂。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有一个常常里面有一个神的喜乐，弟兄姐妹，我们的心要很单纯，不要有掺杂。大卫他没有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所以在诗篇十六篇第二节那里，为什么大卫能够有满足的喜乐？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然后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大卫他没有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他的心一直单纯。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当哥利亚。以色列人面对哥利亚这个仇敌的时候，那么全国所有的人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在撒母耳记上那里说，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的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家纳粮当差。那大卫对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知道以色列中有神。所有以色列全国的人，当他们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们的唯一的想法就是，若有人杀了这人，可以成为王的女婿，可以得到一切的财富。只有大卫他说，为着神的荣耀，为了让人知道以色列中有神。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一个少年人，青少年人，他的心那么单纯，他的心没有这个世界，他的心没有别的神代替耶和华，他的心只想到神。 所以他的能够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他不需要有这些外面的愁苦。我们看见大卫他一生他有两次机会杀扫罗，可是他不敢，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不是因为扫罗是他的岳父，不是因为扫罗提拔他，而是因为大卫把耶和华摆在他面前。所以当试炼来到的时候，试探来到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选择神，他不让别的来掺杂，使他的心掺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盼望我们常常有喜乐，神也喜欢我们有喜乐，也应许我们有喜乐。那但是我们若是要一直持守那个喜乐，我们也需要学习。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我们差不多是到这里，我就不再提下面。那第四点，要学习交托，要进入安息。第五点，你要学会像保罗学的，学会知足。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那但是我想不管几点，很重要的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对的心，就是我们要主自己，主自己就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当我们那里面那样子渴慕要神自己的时候，你所有的一点二点三点都在你的里面。你喜爱公义，你会学习安息，你会学习交托，你会学习来到神的面前，你会学习不看自己，你会学习知足。愿主祝福弟兄姐妹，也祝福他自己的话。
谢谢叶牧师，感谢主。是我们中国这一句话，知足常乐，哈利路亚。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无穷喜乐原因，就是圣灵中的喜乐。感谢主，所以谢谢主哈，主总是把他上好的为他的儿女，那就是你我。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个是尼托森德的诗歌《无穷喜乐原因》啊，这一首歌在341首，哈利路亚，很多尼托森的歌是来自何寿恩教士的，那我想这一首歌，341首，是吗？341首，对不对？是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何寿恩教士应该说更贴切一点啊。为什么？我们看见他的传记，到什么到末了什么都没有，他有的就是主自己。感谢主啊，有主啊，实在是胜过地上所有的那一些看得见的财富啊，甚至说有许多的人的拥戴啊，你有没有发觉到很多的传道人哇，在地上有很多的人拥戴，可是这个你的这个何寿恩教士却没有，尼托森有，我们知道他有，我觉得，所以我说这一首歌在何寿恩教士身上好像比较更贴切一点啊，赞美主。好，我们先来唱这一首，好，341，好。